您好，关于姓的人学，前面一课我们已经简要地介绍了姓的特点，姓的哲学基础，个人对自己对别人的伦理责任，以及性行为上所要注意的身体、感情、真正爱的交流等三个层面。在这一课我们要继续讲第五部分，也就是性的超越性，以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爱情伦理观。现在我们就先来讲性的超越性。前一课我们强调过，性是一种相遇的动力，是一种向别人开放、与别人合一创新的动力。事实上，这些现象除了它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可以说它有象征的作用。
神父，性有什么象征的作用呢？
比方异性对我们的吸引，可以象征天主的吸引。一对在热恋中的情侣可能会说，啊，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那么同样的，人面对天主的时候，可以更真实地讲这句话。圣奥斯定就曾经这样说，天主，我的心在寻找你，如果找不到你，我就永远得不到安宁。
神父，用性的吸引来象征天主的吸引，这个我可以了解，不过天主是看不到的，请您再发挥一下这种象征的作用好吗？
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我们的生命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在我们内性的力量也是从天主来的，因着性的力量，男女双方彼此开放合一，并创造生命。因此，虽然天主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可以由人间的性爱来象征天主与人之间亲密不可分的生命之源的关系。而且人间的爱越真实越成熟，就越能象征天主与人的关系。此外，在人与人之间，两个人越是保持他们的独立和自由，他们越是能够成为一体。同样的，在人与天主来往的奥迹中也是这样。我越是属于天主，我也就越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和完美的人。所以我们肯定性可以象征天主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性的超越性。
这么说，婚姻中的性关系也能够象征天主与人的关系吗？
是啊，一个幸福的婚姻关系能够积极地象征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婚姻关系就是天人关系的一种表现。
神父，如果是这样的话，夫妻双方都要像天主爱人那样的爱，彼此相待，才能表达天人的关系咯。
哎，你说得很对，夫妻双方都要努力使婚姻的象征表达得更清楚，他们都要努力建立自己也建立对方的人格，为的是能够以更真实成熟的关系来象征天人之间的关系。
神父，我觉得理论上幸福的婚姻的确能够象征天人之间的关系， 可是实际上幸福的婚姻好像不是那么多，似乎每一对夫妇都有他们的问题，这怎么说呢？
不错，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最幸福的人际关系，终究还是有限的。自己是有限的，对方也不是完美的，双方的关系自然也是有限的。这样有限的两个人一起创造的新生命，当然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将来孩子长大之后，对社会的贡献也不会是无限。虽然如此，他们相遇的动力是无限的，他们之间互相开放的倾向、合一和创新的渴望都是无限的。而这些倾向的最基本对象并不是自己的配偶，而是无限的天主自己。
神父，您是说虽然人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从天主那里分享了无限的力量，性就是这个无限的力量吗？
是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性爱的伟大。而且如果没有性爱，我们实在很难意识到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个关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有性爱的象征作用，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说人努力使自己别人成长，努力使婚姻生活更美满，实际上就是准备自己能够认识天主，也更能够以自己的生活使别人认识天主。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成熟的人格在美满婚姻生活的经验里，即使他不认识天主，可是有人告诉他天主与人的关系就像婚姻关系一样，相信他必定可以体验并接受天主的爱。
神父，在大多数不完美的婚姻中，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象征的意义呢？
虽然说婚姻是有限的，不过婚姻中的有限往往可以帮助夫妇走向无限的天主。
怎么说呢？
比方说夫妇一起祈祷，一起参与教会的礼仪，求天主的帮助，这不但表示彼此相爱，也表示有限的个人和婚姻需要向无限的天主开放。这样婚姻中的有限不但不是阻碍，反而是走向无限天主的机会。
神父，如果没有性爱，人无从意识到人与天主之间爱的关系是什么，那么奉献给天主守贞的人又怎么表达出天人之间的爱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些为天主守贞的人，如何透过特别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这层象征的意义。由于为天主守贞的人，他们牺牲了性爱，以及性爱所象征的天人合一，人们可以由他们的生活看出婚姻生活所无法清楚表现出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天主才是人心最后的归属和目标。因此为天主守贞的人，虽然没有过婚姻生活，仍然可以为天人的关系作证。
神父，这可以不可以说婚姻和守贞的生活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天人之间的关系呢？
可以这样说。事实上过奉献的独身生活的人，他们需要了解那些过婚姻生活的人，因为婚姻生活中的爱情就是了解人怎么会爱天主的先决条件跟经验。同样的，过婚姻生活的人 他们也需要过奉献独身生活的人的见证来帮助他们超越自己的婚姻而全心爱天主。以上探讨的是性的超越性。接下来我们来看性的人学的最后一部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爱情伦理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62年出版了一本伦理学的书，书的主题是性爱和婚姻的伦理观，书名叫做《爱情与责任》。这本书在1965年出版了法文译本，到了1978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这本书的特点是，作者以人学而不是以神学的角度来讲解爱情的基本伦理观。
神父，怎么说是以人学的角度讲爱情的基本伦理观呢？
这我们可以由这本书的主要论点中看出来。下面我们就来介绍《爱情与责任》这本书的主要论点。首先，作者先肯定了人的价值。作者认为在宇宙中，人的地位是最高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人有位格，人有理智，自由意志。因此，人可以追求真理，认识真理。他也有能力选择他自己生命和行为的目标。其次，作者认为，在人际关系和集体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尊重别人的位格。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利用别人，不能把别人当作工具。可是，如果两个人愿意合作，达到他们自由肯定的正确目标，这并不算利用别人。同样的，在男女的爱情关系中，男女双方都必须毫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人格，不能利用对方，把对方当作工具。因为爱情生活的共同目标，就是让男女双方的位格越来越成全。
神父，听了您介绍的两个论点之后，发现这种建立在人学上的爱情伦理观不但容易懂，也比较容易接受了。
是啊，这也就是这本书的特点了。下面我们继续来介绍《爱情与责任》这本书的主要论点。作者更进一步认为，在男女关系中，如果男女双方为了成全对方的位格，而有的感官和情感方面的现象和享受，这是好的。换句话说，男女关系中，感官或情感方面的享受、行为等等，如果是为了成全对方，那么就是善的。因为男女关系中很容易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神父，怎么说呢？
说功利主义的色彩，这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中，可能是一方利用另一方，或者双方彼此有意或无意的互相利用。这种利用别人的态度就违反了双方的人格尊严，而且也不会给他们带来真正和永久的幸福。
神父，这一点很有道理，可是实际生活中，人好像没有做这么深入的思考吗？
不错。不过按照作者的看法，通常性的倾向 会使人在还没有经过理性的决定之前，就发现自己已经喜欢另一个人了。这要怎么办呢？在发现之后，他就应该用理性的反省和自由的意志，以负责的态度去决定，要不要建立这种爱情关系。在爱情中，人可以接受并超越性倾向。这样，在自由抉择的基础上，爱情就是肯定对方的位格。
神父，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爱情与理智的平衡吗？
不错。虽然情感本身不是一个理智的决定，可是情感可以推动理智，也会推动意志的选择。同时，情感是盲目的，因此情感需要接受理智对客观事实、客观条件的分辨。爱情只能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异性的某些特质会引起感情的反应。不过，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喜欢异性的某一点，而是接受并肯定他整个的人，他的位格。因此，成熟的爱情包括了两面的肯定。一种是我爱你，因为你为我是个善。换句话说，你会使我的人成全。一种是我要成全你，这是恩情。而恩情是成熟爱情所不可或缺的。在夫妇的爱情中，如果双方都付出这两种爱，他们的爱情就必定会稳定，因为是以位格为基础的。在夫妇的爱情中，在物质平面上是不可能把自我给予对方，只有在双方彼此的给予中才能完成。
神父，这必须是双方都懂什么是自我给予咯。
不错，双方彼此的给予先假定了每个人同时能够肯定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也能肯定对方的无限价值。
那在责任方面，这本书是怎么讲的？
作者认为夫妇的爱情产生重大的责任，包括我愿意为这第二个我负责，反省我付出的爱是不是真诚，以及我们彼此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跟沟通。最后，在《爱情与责任》这本书里讲到，虽然爱是一种限制，因为我只能选择一个人，不过如果不做任何选择，就会有空虚感。因此，那以理性的自由决定为基础的爱情，才能使人感到充实。而爱情到最后是愿意无私的以全力帮助另一个人，达到无限的善。以上介绍的，就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爱情与责任》这本书中的主要论点。